我们开始我们的聚会，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低头。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美好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但求我们的心能够归到你的面前。主，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多，对主啊，你却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接受我们的敬拜，祷告奉主的名， Amen。 好，我们大家一同借着诗歌225首，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可不可以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起来赞美主。来赞美主，赞美主，让我们向主献颂扬赞美，我主起来赞美主，赞美主，让我们向主献颂扬赞美，我主，我们同来向你感谢，感谢你的慈爱，我们在天在主天，因为有你同在，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何等的丰富，让我们向主天颂扬，来赞美主，起来唱。主啊，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主啊，你铺张诸天，创造穹苍，你的光带真是通遍地极，你的声音要传遍天下。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啊，真是求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主啊，真是你的天国要临到我们这里。主，你说你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使我们得的更丰盛。主，你说你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你还要再来，你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众使者要跟你一同降临。哦，那时候有号筒要吹响，我们都要与你在天上相见，天国真的要临到我们当中。主啊，如今你的国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主，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 Amen。 请坐。好，第二首歌是327首。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可能经历，我们在可能在不同的困难的里面，我们可能在不如意的里面，我们可能在灵性的低潮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凡事我们都可以带到主恩主面前来求，好不好？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将我们心里的所求所需带到我们的恩主面前。耶稣恩友，亲爱朋友，担当我最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与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我前求或与失恋，或与拥有，或有烦恼压心痛，切莫灰心，切莫伤感，来到主恩座前求，继续谈，让我们思想这里面的歌词。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我们再一同唱第三段。时候软弱劳苦多，在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尽我命我寂寞，来到主恩座前求，同在永有。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从今以后你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你称我们为朋友。主啊，这是何等样的朋友，你愿意为我们去死，钉在十字架上。主，你说朋友 称我们为朋友，我们可以时时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主啊，我们的劳苦，我们的重担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你说这世上有苦难，在你里头有平安。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谢谢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接下来是天牧弟兄会借一首诗，是圣诗179首，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顶。
这首诗歌的曲名叫我相信在哥哥他山顶上的十字架。那么我甚至愿意说我依靠在哥哥他山顶上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都曾经有过的经历，十字架在我们当初都改变了我们。那么十字架今天仍然有能力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十字架会做造化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就借着十字架的变化，能够渐渐有主的样式。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我们岁月会消逝，我们世界，这个世界会过去，但是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的信实，神的慈爱永远不变，永远起立。
Oh
这首载歌歌他山顶的歌，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那你受死的地方。主，当我们仰望这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纪念主你自己那对我们无比的大爱，那牺牲的爱。主啊，这是求你这样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使我们知道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曾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你的宝价，你这十字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谢谢恩主，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读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请大家翻开哥罗西书第十五章。那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15节到20节。哥罗西书在腓立比书后面，有没有翻到？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今天在我们这里传讲信息的是陈志成牧师，他的题目是爱之于神。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接着前两次的，可能这段的圣经是圣经当中有关耶稣基督位格，所谓基督论当中很重要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如果大家前两次都在这边的话，我们都提到哥罗西书的前面14节，保罗称赞哥罗西的信徒是一群有忠心的信徒，因为他们对于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有活泼的盼望，他们有信心，而且能够彼此的相爱。同时保罗更进一步的勉励哥罗西的信徒要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础上面不断的长进。一方面他鼓励信徒们不仅对神的旨意要清楚的明白，而且对神的旨意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智，而且真正的在生活的经历当中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力上加力，结满生命的果子。而且要哥罗西的信徒经常的感谢父神，因为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就，我们信徒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活出生命的果子，在各方面能够有能力，因为父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给带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的果效， 所以在十四节的当中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此十三节他说，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可以同得基业。但是在十五节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地方插进的这一段是用一种诗词，希伯来诗的一种形式，非常简洁有力的对耶稣基督的描述，是要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所信仰的，包括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所信仰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可靠，他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本体的一个真相。我们第二次也提到哥罗西的信徒们，他们面对的异端的当中，可能有一些对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有一些疑问，耶稣基督的救恩够吗？其实这个问题在整个教会2000年的历史到今天仍然一样的，陆陆续续的对这个问题都经常提出一个疑问，耶稣基督的救恩够吗？难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其他的宗教都不够吗？特别今天我们21世纪多元化的世纪，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可轻视。今天的自由派的神学甚至提出说，历史上的耶稣基督，2000年前行走在巴勒斯坦的耶稣基督，跟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个基督是两回事情。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确实有这个人，不过他跟信仰的基督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信仰的基督是后来的基督徒把神性加上在耶稣基督上面，把耶稣神化化。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异端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应该不陌生的，耶和华见证会。耶和华见证会他们虽然承认耶稣基督确实存在，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主没有错，然而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被造的，耶稣基督是次等神。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根据，其实主要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一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我们所信仰的这个基础耶稣基督上面这件事情站立得稳，对这一节的圣经我们要非常的重视，也要根本的一个了解。很多耶和华见证会的想要来把基督徒掳走，就是用这一段圣经，然后他们的解经是非常的错误，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看。我们来看保罗在这6节的当中如何从耶稣基督的3方面来肯定，也是来鼓励支持我们今天的信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足够，他是神本体，从耶稣基督的先存性，从他的创造性，跟从他的救赎性来显明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的像。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在15到16节，这是第一部分，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先存性跟创造性。15节这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像。这个像希腊文叫做 icon， 大家应该很熟哈，今天这个电脑的世界 icon 对不对？ icon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你拿那个叫做滑鼠 click 那 icon， icon 这个象征的代表，一 click 的时候背后所代表的这些内容都出来了，就是这个指向。有英文的圣经是翻译成 image， 我们中文翻译作像。这个意思本来的意思可以是相似 likeness， 或者反应 reflection， 或者是代表 representative。 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是看不到的，然而圣经上很多这方面的启示，虽然神看不到，不过借着一些可见的问可借的创造界物体，能够反映出神的本性。比如说罗马书1章20节大家非常熟的，这边写的说，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只要是人愿意思想，看着宇宙的万物，看到所创造的，特别是人的结构、人的智慧、人结构里面的复杂，仔细去思想，这背后是有一个创造者的一个存在。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然而保罗这么讲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使徒约翰也这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 reflection representative。 十四章第九节，约翰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耶稣基督可见的肉体，确实在巴勒斯坦行走33年半的，当人看到他的时候，主耶稣讲说，你们就已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父。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章三节也这么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看不到的，然而他的真相，真正的那个实体是可以看得到的。希腊的哲学他们讲说，一个看不见的其实才是真正的实体。我那天的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看得见的，他说这个还不是实体。你们不知道，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之所以有存在，它为什么会存在，背后一定有一个实体是我们看不到的，借着这个可看到的表明出来。这是希腊的哲学。我们人之所以想会发明一件东西出来，为什么会想发明那个呢？因为里面我们就有那个思想，那是看不到的，借着看得到的把它表明出来。保罗自己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保罗是一个敬虔爱神为神大发热心的人，他爱神敬虔到一个地步，他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自称是神，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神是看不见的，怎么可能看得见呢？这个人出现说他是神，这是亵渎神。但是保罗在大马士的经历，亲自的与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对面，经过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他醒悟过来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他这么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基督他曾经否认，曾经要逼迫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说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在这个地方，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保罗可以很肯定的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从耶稣基督在世的所言所行，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他那个没有瑕疵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也正是反映出神完全的属性，一个圣洁的神的属性。我们人虽然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人是被造者，人在本质上面，人在量上面，在质上面，量上面跟创造主是有明显的不同。人虽然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神，这是泛神论的看法，我就是神，把自己高抬跟神一样，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反映出神的属性，但耶稣基督不同，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不同，他是十足的神的像，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像。所以保罗接下去说，来解释这件事情，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首生的，这三个字，首生的 firstborn， 原文只是一个字，
耶和华见证为的错误就在这个字上面，首先的他们在这个字上面的解经上面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错误。他们说，你们看这个首先的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而且是在被造的当中第一个被造出来的。他们忘记了一个解经要从上下文，大家如果仔细的再往下的看的时候，它是首先的，然后底下是什么？在一切的被造以先。如果你们有 NIV 的话，是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 不是 of， 是 over， 是在被造的以先。同时如果我们看十七节的时候，保罗也在那边强调他在万有之先，换句话说万有存在之前他已经存在。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是万有之前，万有存在之前已经存在。耶稣是先存的，不是被造的。这不只是保罗自己的一个认识，也是其他使徒的一个共识。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大家都会背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使徒约翰的看见，太初有道，希腊哲学所讲的这个道 Logos， 使徒约翰说这个道是一个位格，这个道是与神同在，太初就已经同在，而且这个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三年半，他也经常用了一些的话语，当他自称自己的时候，暗示他就是犹太人旧约所认识的那一个耶和华我是。所以八章五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中文翻译说就有了我，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当耶和华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我所是，用的就是同一个。耶稣基督自称也在暗示，我就是旧约的那个耶和华，我是阿拉法，我是欧梅加，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多次的地方也看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首先的 firstborn， 它不仅是时间上的第一，它也是一个权柄上面的，是一个阶级上面的，是一个位格上面的第一。在创造开始的时候，这个位格已经存在，而且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这些的创造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已经存在的，他是一个创造者。十六节就是讲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请大家翻到箴言书第八章，请大家翻到旧约的箴言书第八章。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作者把智慧拟人化啊，智慧在街头呼喊。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边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这上下文是在讲一个智慧，这智慧被拟人化，是一个有位格的，那这个位格是被神所立的，创造万物之先耶和华就已经立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说这边不是指向耶稣基督，然而这拟人化的至少这边指向的话，在新约的作者的光照的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神的智慧在箴言书的启示的当中是神智慧的一个本体，借着耶稣基督表明出来，而且这个表明是神自己所立的，是神主权的一个彰显，神决定要这样做。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看这个首生的 firstborn， 也就是旧约所说的长子。对于希伯来人来讲，保罗是一个希伯来人，保罗是一个犹太人讲，对于希伯来人的观念 firstborn 首生的长子，他们是很清楚的，长子有一个特权，长子可以拥有一切的福气，不仅是继承整个家里的一个遗产等等的，在神的眼光的当中，长子可以拥有神对家庭当中一切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可以是临到任何被称为长子的。这个长子不见得就一定是出生的，当然出生的是理所当然是成为一个长子。雅各、以扫大家非常的熟，以扫是哥哥对不对，雅各是弟弟，以扫本应该是长子，他应该拥有一切的特权，然而以扫却为了一个肉体上的需要，为了一碗红豆汤加上雅各的狡猾，把长子的名义骗去了，得到神的祝福，神说这也是我祝福的。雅各是第二个儿子，并不是从出生次序来讲，然而他却拥有长子的特权，得到长子的祝福。约瑟也是这样，约瑟的两个儿子，大家对旧约说的话是马拉西跟以法莲，对不对？当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却祝福第二个，祝福以法莲，把长子的特权赐给他。所以希伯来人知道这个长子是的，可以是从出生的次序，那也可能是成为神的一个特例，神拣选了以色列成为他的长子，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神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主权设立这个长子，不一定是照着出生的次序，是神赐给他一个特权。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基督的首生他不在被造之列，是神所立的，拥有一切的权柄，也就是神自己本体的一个彰显。所以十六节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因为怎么用了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造的，神所立的耶稣基督，神有一个特别的旨意，在创世之前神就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神所有的计划，神所有的目的，包括创造，包括救赎。我们中文这边说都是靠他造的，然而如果我们用这样了解的时候，你们看到最后的时候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似乎在重复，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哈。原文靠他造，这个靠是在他里面的意思， in Christ， 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经常出现这个字眼，我们来思想这个字，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看18节的第二段，他是原始，他是原始，其实这个原始就是一个开始 beginning， 一个 beginning 的意思，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开始。然后我们再来看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原始开始，圣经启示的开始，第一本书第一节讲什么？起初，起初那个本来翻译说 in the beginning， 再开始，这个开始保罗在这边讲说他是开始，开始是谁？耶稣基督。换句话说，神所立的一个旨意要在耶稣基督 in Christ 的这件事情上成就神所有的一切的计划。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我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创造，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之后要把人带到哪里去的这件事实，神要显明他在基督里到底为我们计划什么。所以我们来看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保罗这边用了八个名词来描述，在这边我们不必要去很详细的说这到底天上的是什么，地上的是什么，能看见的是什么，不能看见的是什么，有位主治掌权的是什么，很可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学说，一些的信仰的教导， 是讲到灵界上面各种不同的等级。犹太人的观念，天有几层？七层天，每一层天有不同的属灵的层次、属灵的阶级，各种天使在那个地方。然而保罗这边用了八个，涵盖一切，是指说所有宇宙的一切，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既然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被造一定有一个目的，所以是为他而造。耶稣基督是神创造的一个媒介，也是神创造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今天所有被造的，特别是人生活活着的一个目的，为他而造。最后那一个词，为他而造，他的意思表明的说，不仅是开始被造，一直到现在被造还存在，是有一个目的，是要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这目标一定要完成。所以希腊是用了这个现在完成式，被动的。人存在是有一个目的的，人存在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哥罗西当中有追求敬拜天使的，所以在第二节的当中会讲到敬拜天使等等的。哥罗西的信徒的当中，在周围环境的影响的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持守各种不同的节日的，守律法主义的，甚至禁欲的等等的，有各种不同的教导的。但是保罗要他们知道，基督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的，才是信徒真正活着的一个目标目的。他是父神一切智慧一切的计划的中心，在他里面父神的创造、父神的救赎，最终也是为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是要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个基本的一个看见，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会落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讲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弟兄姐妹，我们是面对一个相当危急的一个文化背景、社会，甚至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很多很多的异端充斥，很多甚至到现在 New Age Movement 也渐渐过去，然而一些追寻超自然的现象仍然在我们的当中，也在基督的教会的当中。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收到一份的报纸，我两个礼拜以前收到的，叫清流，有没有？有多少人收到？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寄给我，不过从他上面的那个名字住址，好像是从我们教会的通信录抄去的。这报纸叫清流，你们没有看过哈？如果收到的话，大家不要看哈，不要看。我是为了要了解，所以我去看。这其实它背后就是新泽西州一群法轮功社的人，信法轮功的人写的。它里面写什么？实在是荒谬怪诞。各中人一个见证，他是14岁的时候，在中国的峨眉山被一个仙人碰到。到今天他十几年过去了，他经历过碰到很多，有200岁的，有500岁的，有2000岁的修炼大法道士，而且他是在异象的当中，在不同的空间的层次的当中，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道士在不同的空间在那边修炼。你们知道最终的指向是要指向谁？他说这些修炼来到这个地方的是得到大法的人，2000-3000年岁数还活着的，其实你们在地上已经为你们预备要得到大法了，就是李洪志老师。大概这些人是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他们说李洪志所写的法轮功的修订本，就是人要得到大法、转世成佛陀等类的一个捷径。得到这个人好像得到武侠小说里的秘籍，就成为武林第一人。哎，这很奇怪，会有这么多人去追求。希望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人受他的影响，不过还是有人会受影响。一个多礼拜以前在外面服侍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个信徒跑来找我，他说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牧师，这可不可能？他说他认识一个姐妹，很追求超自然的现象，很追求希望能够看到异象，看到天使之类的，他日夜的祷告，真让他求到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有一天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你们现在坐在那个地方看牧师在讲道，他看到后面的十字架，看到十字架上面有不少的东西在蠕动，他说仔细一看，有各种的天使穿戴各种不同的衣服帽子在那边上下爬动。那一天之后吓得他日夜寝食不安，晚上睡觉也做噩梦，要牧师为他抹油祷告。请问他看到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包括你我。请问真的看到天使会怕成那个样子吗？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保罗大马士的经历改变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确实他们有一个弥赛亚的观念，确实是一个先存的。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似乎是介在神跟天使之间，是一个先存的个体。然而这个先存的个体是没有形体的，它是为光所包围的。所以保罗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基督到处传道的时候，这个人怎么可能自称自己是弥赛亚？为什么众人会称他是弥赛亚？然而大马士的经历改变了保罗。保罗三年在旷野重新思考，重新苦读他所认识的旧约的圣经，他明白了，这位拿撒人耶稣不仅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更让以色列人犹太人吃惊的，这个弥赛亚居然是神自己。旧约的耶和华，他们所认识的道成肉身。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保罗可以很清楚的、很有把握的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有形有体的是针对当时的可能渐渐要兴起的诺斯底，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幻影，是看不到的。保罗说是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创造主，耶稣基督是被造界的当中所有一切的来源，所有的被造界都是他创造的。我们一生的目的被造就是要得到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榜样。所以保罗到一个程度，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说，他我为他已经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耶稣基督神的像，看不见的神借着看着见神的爱子，可以被看得见的爱子表明出来。所以十七节保罗似乎在总夸他上面所提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之先总夸性的，耶稣基督不仅是创造的你我，耶稣基督也创造了万物，他不仅是人的救主、人的创造主，他也是宇宙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先存性，他的创造性，耶稣也拥有宇宙性，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希伯来书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宇宙还能够存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原子不会突然之间原子好像原子弹一样爆发，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把它维护的，他的手支持的万有，这个宇宙被创造也借着他继续的存在。 他是宇宙性的主，他是掌管万有、创造主、维护主，同时他也是一个救赎主。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这批人，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的会众，在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收买回来的。所以保罗接下去要讲，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他是先存的，他就是神，他是全宇宙的主，而且他也是一个救赎主，因为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十八节开始，十九节开始，对不起，十八节后面，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生复兴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开始，耶稣基督是首生的，不仅是在创造上面他是一个开始，不仅在创造上面他拥有一切的主权，而且在这个地方原始从死里复活，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不再死的，只有神才有可能这样子。主耶稣基督在创造上不仅是个开始，在复活上他也是一个开始，都是拥有第一个地位。他被称为首生的，在这个地方是指在救赎的上面，从复活当中他显明他有拯救的权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胜过了所有捆绑人类的任何的权势。在复活节的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他给人类带来了一个盼望。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气，我们听到了，我们相信了，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也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的。以前两次我们都提到这个了，而且这经历我们是可以让他活出来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的复活主他在父神的右侧，而且他还在行走在众人的当中，行走在宇宙界的当中，他在行使他的主权，他在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不管是旧造也好，新造也好，我们这批人，这些都是父神在创世以前所定的一个旨意，在耶稣基督里 in Christ， 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在基督里创造是为他创造，因为要归回他，向他。所以十九节开始，这一些怎么可能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父喜欢，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问说，神啊，你为什么在基督里？神说，这是我的旨意，这是父神所喜悦所定的旨意，使耶稣基督拥有父神一切的属性。这种神性不仅在创造上面，在维持万有上面，在整个宇宙的秩序的当中彰显出来，而且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权柄，他这样的能力，他这样的救赎，有那么一天要把整个他创造的宇宙界要带回父神的面前，与父神和好。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事情。所以二十节讲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方法。你说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拯救人？有的，然而神是特定用十字架的方式，世人所认为愚拙的方式，要把人带回神的面前，也借着十字架要把整个宇宙带回神的面前。这怎么成就？那一天我们等着看，我也不大清楚那一天会怎么样子。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这是早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备好、计划好、安排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所讲的。然而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边不是在讲普世救恩，不是说那一天无论你信不信 都要与神和好，因为和好 reconcile 这件事情是双方面的，主耶稣基督主动所成就的还要人来接受。这个地方我们要配合其他的经节来了解，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把执政的掌权的掳过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的意思就是使他失去任何的能力。耶稣基督已经击败了所有灵界的势力，所有撒旦的权势。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也说，他并不救拔天使。可见确实神所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有一些最终不被救拔。然后这边和好是在讲什么？和好需要双方面的愿意，对于那一些至终仍然不承认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不愿意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他们将永不得赦免。然而这边在讲一件事情，那一天不管他不愿不愿意接受，万物不管承不承认耶稣基督，然而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把宇宙的所有的一切借着十字架带回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候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亚当所犯的罪，人类第一个始祖所犯的罪，以至于全地受到咒诅。然而神的计划却借着耶稣基督再次的把全地带回到神的面前，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完成的功劳，没有其他的救恩，没有其他的媒介，没有任何其他超自然的灵界的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何况那一些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复习这一段六节的当中，是关系到我们这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足够性，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位先存的神，是神这位我们看不到父神本体的一个彰显，宇宙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父神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受造界是有一个目的存在的，这个历史不是漫无目的的，这历史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巧合，历史是一个朝一个终极的目标要推展的。虽然始祖犯罪，然而神的目的必要达到，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要把创造界带回自己跟他和好，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神的像不仅在旧造的当中，也在新造的当中一直是守身的，是带领的全部的创造界往前走的，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维护者，他也是一个救赎主，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也是中国人的弥赛亚，也是美国人的弥赛亚，也是印度人，也是日本人的弥赛亚，因为他是宇宙性的耶稣基督。也许我们今天复习的这一段六节，大家说我这个都很熟，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受任何的苦难临到我们的影响，很容易受那些看起来外表很好似乎很好然而却是不对的这些的教导的影响，特别是超自然的经历，大家都喜欢去有那样的一个经历。时下的异端学说非常非常的多，跟当初的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并没有什么大同小异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信仰根基上面，知道耶稣基督的属性，知道他的位格，他是谁，我相信我们可以站得很稳的。彼得警告信徒们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神一切的丰富已经在他里面，我们不需要其他的救恩，这是唯一的救恩，已经足够的，他是神跟人之间，神与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中保。如果我们能够坚守这个原则，坚信这个事实，没有任何的思想，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把我们掳去的，反而我们会更多的感谢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父神，三位一体的神，这么一个奇妙神的立定，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如何道成肉身我不知道，如何耶稣基督怎么来创造，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个说他们道就是耶稣基督，这里面的细节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的信心是耶稣基督确实是神的主权所立的宇宙之王，创造的主，维护的主，也是救赎主。我们信靠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可以让我们信到底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过去之后马上会到哪里去，所以面对各样的苦难，面对各样的学说，面对我们很多很多的挫折，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他也要负责我们的一切，只要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建立在他的救赎的当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一再的借着圣经的启示，特别是哥罗西书的这一段话，再来提醒我们，再来鼓励我们，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确实是你本体的真相，他的所言，他的所行，他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圣洁生命的反应。我们更感谢你这样的一位神，爱我们的主，甘愿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恩，因此借着他我们可以来到父神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父啊，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你启示来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是唯一回到你面前的一条道路。天上人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其他的名可以得救，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救恩，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我们经常这样的复习，经常这样的被提醒，因此我们感谢的心，主啊，从我们的口就赞扬出来，愿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这些的成就都是你永世之前你的主权已经预备，已经安排好了，因此我们可以更加的信任，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永不改变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没有周报哈，也许报告事项每次到第三堂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已经成就了哈，所以我们就不必要报告。我提醒的就是成人的主日学马上要开始。这边好像忘记写了哈，下礼拜三，下下礼拜三我们开始的洛哥圣经学院的课程，有诗经学跟摩西五经，还有宣道的宏观，请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参加。那我们有这些布道会等等的，请大家自己看。这个礼拜六有扩大的同工会，大概是这个样子哈，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在耶稣基督里，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永远是是的，你所赐给我们的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所赐给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我们默祷，散会。